新中心这群人不光是出家人，有小部分在家人，他也这样，就是永远的在。
他说他在单位上班，事情多，他不打坐，他说他力气不够。我说我没反对你打坐，但你坐在你关照要用几年？你刚刚靠打坐，我说你打了十几年，你还不改善自己，你不行。他说，他说我还没放空，那时候上身放空了，脚没有放空。
应该也是零六年开始修的，大约是
零六年
开始修的，到现在还那样，就有这些老师修，确实有。
对，但是他平时很少听老师讲，他听不懂徐老师。以前你去深圳，我带他去听，他听不懂你讲的话，他就当着我的面问你关照怎么样。他过了前奏还问你怎么关照，他过了前奏就是15分钟，过了关照都没关照，都不会关照。他这个老师跟下，那个老师跟下。
徐博士的脾气倒是好，打击的时候你知道吗？老师打击的时候，杨子涵骂他是新中心的一禅题，就算他也接受了，他也没有打的。杨子涵的说话，他嘴里都吐不出象牙。
他现在是不是变了脸？现在变了脸。
没什么的，没什么的，我去江西有见他。
这个
到时候没什么，这师兄们有说话。然后他说，他问听师兄们说，然后他说，那你会下地狱进油锅的？杨子涵说，我就是进到油锅了，也要把油溅到你身上。
对呀、啊，他这前桌的就老在群里面，没见过他，但我看他在群里面，
就是他没事就怼人，小辣椒那种的，有一些是这样的。白天打坐，晚上在那里
汤姐
没
有吃，
但是也能接受，他们也能接受，也能接受。就是大家说了他倒也没有什么意见什么，照样的白头。
妈妈呢？
再看吧。他以前一直是有修有证，就是去年在我们那儿打气，突然听到老师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他心里头踏实些，但是他还是不甘心。他说：“难道就这样算了？”他整体上就是。
说我刚才说他自己还在疑问，自己在疑问，他又不敢直接问老师这是不是，想老师肯开一下，但他没直接问嘛，跟老师。
我说的已经是最好的了，大部分时候都是着相着的不得了的那种的。
我不认为他是疑。
对呀、啊，他以为自己真正单身，他又怀疑。
宜章县，他在国姓寺那个小地方，新中心的出家人都随便挑一个，都过了3年，都打了3阶座的。他有的打了3阶座，我们的老和尚不怎么样的也打过3阶座。刚开始修新中心的时候，见过有一个西安的，他说是元音老人灌顶的，他就给我们讲法，然后最后让我们念阿弥陀佛，是眼睛比较细长的，有点壮实，好像是反正三个字叫什么的，我记着姓张，就是特别的着相。他就在那给我们比划手印干什么的，就是可着相。但是好多人听到你佛教圈里这种的多啊，他就是西安的。我说我后来我想想呀，我说这新中心的这还见过老人，咋修的这么差呀？就可着相，但是他说的话都是好听话，就是可有功夫的那种型的。
西安有个像有界限的。
不是西安的那种的，就是功夫啊打坐的那一块的，我不是说你啊。
西安那边确实。
啊，就是打坐打坐狂魔的这一类的。
你也太不给这两面
做
了。说点神通法。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2024年，2004年左右的，2004年左右。
上师再的时候都在那说。那打坐很用功，
世
界上对对对，差，也不说差，有些人他就是喜欢那个东西。
哎，死用是说钻到那个空隙。那么老师刚才我就说这个功夫这个事儿，你老人家在听着，您给我开示一下，就是。
我不愿意害你，我说过了。
他的意思想表示明确指引他怎么做功夫。
不愿意害你，
这已经是明确说了呀，你还要这么样？
徐老师都给你答案了，因为老师一般说我不愿意害你，那这老师的工作这就是在找。
啊。 那这样说，老师，那你说我还继续工作吗？
这是你个人的事，我向来不干涉，不是光不干涉你啊，其他人我都一概不干涉。
嗯。那我就是我刚才表达这个，就说，或者说关照的方法，或者说我
有个如何关照这本书啊，老人讲的，老人
他经常看，还画了好多线，好像是。
好，再加上我平常剪辑的时候关照，你已经听过多少遍了吧？
我也听到了。
啊，听过多少遍了？所以这还能再说关照啊？
那么我先说。就是不绵密，或者说不熟练，经常忘事。
老人开始你讲这个了，还是刚才我跟他讲的说话里有这个，这是你自己家的内容吗？也就是说，关照到底是你老人开始为主呢，还是你自己讲的呢？就这个意思。你总是从你这个角度理解关照，老人开始你的。所以你说的观照未必是梦里所说的观照，是你自己理解的观照。
因为你的观照呢，主要突出于实时，具体是怎么观照的没说，你主要突出的是实时和绵密，你主要突出的是这一块，你没有说观照是观照了什么，是怎么样叫观照，你没突出这一块。
现在咱就说观照了，咱现在话就拉回来，好吧？
观照哪有实时的事？
实时是一种妄想，
没事根本就不观照，观照什么呀？那不多事啊，那就是打妄想，妄想的内容是观照。
对。
但是老师，我实时着相啊，发现了，起心动念我就煮。你比如说，
你这个观照
是见着好吃的，哎呀，这好吃，啊，
吃吧吃吧，能咋的？
然后呢？哎，你看，他看我热闹，我就看，哎呀，怎么好
吃？你这么看热闹吗？
还给我设置问道啊？那我也是很想观照，师傅，我就是你也说，就是那是你观什么照？我就起这个念了，因为我打妄想，我认为我这个频率是很绵密的。
你现在这个你能放下呗？
能，
对，
那就是观照啊。那还有别的观照吗？
那如果再因为烦恼又起
来
了，
出来了，
又出来了，
这不又说再
断去，
再
贴近处，
就这样子，
再起再断。
我跟你说，刚才在吃面条，有大米有面条。戚老师说我不吃大米，我吃面条。要叫你不敢。
哎，
你要选择。
啊，我吃了面条。
那又怎么了？不知道。
师母的意思说，这个叫起心动念吗？这叫分别吗？师母是这个意思。
这没错呀，这分别。
嗯，那镯子不分别才对呀。我不解。那像木头这样不分别才对啊，面条放米饭都不分不清才对啊。
我说分别没有错呀，我是说分别没有错。
分别一分一，
不了
解。
二哥这样吗？你还有问题吗？
听说过转世成智吧？
转世成智啊，
听说过，
听说过。
弥勒佛说，分别是事，无分别是智。
分别是
事，
无分别是智。
简直啥？
弥勒佛说的。
明白。
还说一世染一自净。
嗯。
还说然有生死，自
有逃亡。他知道这个理儿。
就是你老人家说的，做不到学着做。
这个西无诸佛这是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呀？
一会儿又着相了怎么办呢？
一会儿做着相了和不着相这两个都要扔开它。
那就
不是说要扔开一个着相。
那就
怎么叫做继续着相呢？你这个无这个东西是有用的，它有无穷无穷的力量。你在这个无跟前什么都能妖仙烟消云散，这才是真正的无呢。连那个烟消云散它也不留啊。它是这样的，它自动的后面慢慢就没了。你是就是强调一个，你要是这个东西，如果你是坚信这什么都没有，其他的东西该有的有，那你这就不是真见性。
嗯，我肯定不是真见性，哪像郭老师。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个东西能除，这个东西能除一切苦的，你知道不知道啊？
能除一切苦，
还在语言上呢。
啊？
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啊，对，真实不虚，
要不着相啊？没有这个可用啊。
他老要斗一边，他不斗这边就斗那边。老师，郭老师意思是你要两离开两边，但你老要砸一边。
离开两边是什么？
他又来，他又来找个中。
离开两边，离开两边就 这么地了吗？离开两边怎么了？离开两边就这么地了，你要怎么样呢？
就
这
么地，
你也没有怎么样，
那也不行，也不咋地。
不是他
对，就是不咋地，
我
都没想咋地。
两边还有个钟，他想我这样回答他。
呀，
他想找我，
是我们是不是插话太多了？我闭嘴，让他。
呀，
我知道你想挖坑给我跳，离开两边怎么？他想我什么钟？
你们这群人说的没有，我们打七的时候，我们那群人整体的跟他 battle 啊，你们知道吗？
哎呀，我现在不是给他，
老师都听过我们在那
里讲，都让他听的响应，没有
我就接着说。
对，
不是刻意跟他说，
对，我们不插话。
许博士接着说，接着
听。对，我们对你有好处。
咱们是为了学习。
说我还有贪嗔痴慢疑，我好好，我还接着打坐，这也没错。
就是说老师保持着你就是转世成智啊，那他说或者说都扔掉，或者我不害你啊，这个意思我都能够一下子哎也就没事了，是的，但是一会儿没事了，我就实话实说，风平浪游泳，哎确实是，你要说你说哪有浪哪有风，这个我都从见地上理解，哎，但是就是这就谈到功夫了，或者说我没做到，我说我知道呢，我绝对知道，这个知道
的
不是理解啊，
就
是
明心见性的问题，绝对是明心见性的问题，不是说的是后面的事，
小朋友还知道见解，哎呀，在这边还有个见解，哎呀，所以说我这就是说指的是什么？是指做到。如果你说这个事儿呢，那
你就这么天天这么说，你很难做到。
还有别人没有啥问题，
真的
没有。
就像秦老师，你现在听，
换你的问题，你给我们讲的。
听
我
的
也没有啥问题，
就没事儿。你说我不听也没事儿，
没有，
就是不听也没事儿，是吗？这块儿，要这样说的话，你看，只要我歇下来。
许博士，你这有点拧巴，有点拧巴，听不进去话。现在许博士有点拧巴。
师兄，我们今天老师兄来干活，让这些师兄来看看他们有啥。
对，来，
让你坐这。
不，
这儿想一下。
我们这吃了好几天咸菜。
老豆，你属于老。
你这是
小豆子。你吓我。
提，让我们大家开心开心。
来，新人来提提问题。
来，往前。
你让大家开心完了，就轮我们了，是吧？
我现在请大家开心果了。
你们干活辛苦了，最后有什么事跟老师聊聊。
那哪怕就踢足球也有换发场的，能不能换个人呢？
我们北京的，
是不是？
对，见面也是春播嘛，一个月见。
我说那个让那同学做饭的店啊，有啥问题可以讲？
做饭那事情，唐伟，
唐
伟
还有大厨啊，
来，
有啥问题？
我来
帮姐姐
做饭，
大厨
老姐，老姐姐，唐伟，
他是老师，唐
伟，
这是老
见到
对，这个
啊，都老熟了，大厉害，
我们老
绝对是老熟，
哎呀。我这还刚开始，
实际上他们都没什么问题，都没有。
不是，让那个
老姐姐来，
让老师接着说。
啊，老姐姐，
感觉没有啥问题，
打错
了，
打的不错。
什么不错呀，我老师，我都打错了，我再重新打。这你打七是什么？打七是什么？打七是什么？
然后是打七
的
字儿。
周宇没错，周宇嘛，听说不对的，
漏了一个字儿。
完了那个，他正好打大
漏了八百多
字，三个字儿，
四个字儿，
少了一个字儿，
省掉了。
完了，他正好就都翻过来了，然后你呢？
三八八了，三八三八了。
多少
了？
多少
了？
少了个
三，
七百多
。没事，我说，哎，正好啊，
本来
打完千诺，你还在想你打不打？你看我就不用想了，我接着打。
对嘛，打感觉好玩的，接着打。
就是说打完千诺就一直少那个三，
没
打完千诺，七百多有那也怪。
你就每天少睡两小时，不就啥都有了？
那你这个应该问问老师。
我问过老师啊，老师说你以前就没打过，哎，没打过，我正好。
重来，他正好他也想要
主
打。
老师说了，重来吧，
老师
都
来
了。过了千座了，没啥事儿了，岂不是很闲？
老师，那
所以重新
来，
重来
玩一遍。
从来就没有修过新中心，那我就是小白。
他不叫
重
来，他以前。
他
就
说
了，
重来。
那
没
来过。
没事，吃瓜群众。
你坐这儿也行。
我动，我坐这儿。
那是谁？吃瓜群众，
我再给你。
不用。
不是坐这儿来着吗？
坐。 我来回溜达呢。
我以前修簪子
做了钱都很闲啊。
他们都说他过了钱
都
很闲，没事做。
就是
还有一
他过了钱都找不着北了，所以开始抓着把手接着抓呀，找个理由从接着抓。
很忙啊，还要去找点事做。
老师一直说过了天座关照嘛，
关照是正心，总是都是把关照想不起来了，关照忘掉关照，关照是正心，比打坐都重要，打坐是重心。
我就遇到那种紧急的情况，就特别能够。就是人家骂我的时候我都觉得还好无所谓，但是就是平时生活中的日常的就那个就跟人家走了，就是说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车祸啊那些我就能关照的，就反正就能
用关照吗？车祸咋关照？
不是那个时候就看，哎，我害怕，突然过后就是不紧张也。但是遇到一点小事儿，就是跟着人家跑。
打了位，完了他们就来了，就都开车了。是的，
他中间那个就那个北大，
警察一直妄想走
到门口。
他的意思是比较粗的妄想看得到，比较细的就跟着跑
事儿的意思。应该是，就是因为粗大的特别刺激你，一下就那个就觉就
小
的
看不见，
就小的就小声。但是平时就是，哎呀，都过了。
贪嗔痴慢疑就关照，没有贪嗔痴慢疑关照，搁到一边儿。
对呀、
啊，
有时候就贪了嘛，那贪死了。
那我就什么是贪嗔痴慢疑呀？怎么区分呀？
不对的，不好的。
这个可是没有，我没是见人解释过这个。
糊涂。
因为一听都能听出来，根本就无需解释，一听就懂。
可以查佛学大字典。可以
查一查
法明门论有。我理解粗大的就是不对的你别做了，不对的你别想啊，这不好啊，这就行了呗。啥叫不对？就贪嗔痴慢疑嘛，不就是这些吗？但是疑惑嘛，另外一个突出的就是疑惑的问题嘛。
就这么
着。对，剩下来的就是不好的不对的嘛，这不就是吗？我是理解的粗大的就是这个。
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就六种，称为六大。
这个可以有解啊，有解。
烦恼有根本烦恼，
根本烦恼和随烦恼，
随烦恼还有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六种根本烦恼是九贪嗔痴。
对，贪嗔痴慢疑恶见，恶见这个东西他自己本身就
是、这个有把它看作这个见惑和思惑的。你看这个恶见这个它就是见惑，贪嗔痴慢疑就是思惑，
对，见生心就是思惑。
你比如说看到那朵花，哎呀好看，你就挂在上去了呢。然后就完全没有想
到，他这痴慢疑要是不会啊，这五个字不是连着的呀，贪心不知道，嗔心不用解释吧，嗔重
这是生气，
嗔重对呀、痴就是不聪明吗？
愚察
就是
慢，不就是傲慢吗？疑就跟疑不是跟信相反吗？
愚痴是愚痴。
我也在那儿录着呢吗？
我录着呢，我这录着。
这个都不用解释了，
应该不用，
这个应该是不用解释的。
老师每时每刻都要吗？比如说我正做着饭呢，然后师兄之间，然后他拿
这
个，我拿那个。
你说这个，前一个问题，这个撇开，也就是说，现在离开那个什么叫贪嗔痴慢疑，然后说这个，要不然搁到一块儿就混淆了，一混淆就不好理解了。贪嗔痴慢疑那个问过了，已经知道了，现在重新开始新的问题，你讲。
不是我的意思是，贪嗔痴慢疑是不是在生活每时每刻都可能有起来？那我刚才
你别加上每时每刻好不好？我们说什么叫贪嗔痴慢疑？这跟每时每刻又不是一个问题。明白了这个之后，再另外的开一个问题，每时每刻。
就直接开每时每刻吧。
因为贪嗔痴慢疑已经知道啥意思了。现在你说每时每刻，就是每时每刻起贪心妄上都可以的，因为那一个不用解释了，贪嗔痴慢疑不用解释。
那个大概知道，但是就不知道真正的生活中说关照到底是用到啥程度。就是比如说我念头一起，或者我正在干啥。
你所说的关照跟我们所说的关照要是不一样的话，当然你的理解也许有道理。要是按我们的理解，关照它不是要保持什么。关照是一种对应，应病于药的药。
如果不起心动念，根本不要说关照。起心动念就是有两种，一种是真心，一种是妄念。真心说关照是根本意，保护真心不失，这是关照的根本意。说妄心吧，妄心断掉也是关照，那是引申出去的意思，那叫引申意，不根本。关照的根本意就是显真，真心显露真心，不令他守时。关照的引申出来去妄，去掉妄念也算关照吧？关照就是关照的意思。
那我看到，比如说那个花好看，我就觉得
你等一下，我还没说完，我反应一下。
啊，你反应吧。
我觉得开眼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老是觉得，我到底去哪找开真吃哪个师傅？我老要找这个，那老师跟他讲这个，我就知道了。
不用找，他就贪心，这就叫贪，很简单，就说心呢、啊。
嗯。
贪心起来就是。这就是说的贪嗔痴慢疑的贪，这五种都是说心的。嗔就是嗔怒、发怒、
憎恨。
对，愤恨都在里头。那个痴就是不聪明的，痴就是傻的意思嘛，愚痴，痴就是愚痴的痴。
自己都愚痴了、傻了，还能知道？
那能知道啊？你那些念头，你没有用的呀，你没有用的，你打的那些的，那就
愚痴啊。你知道愚痴最根本的意思是说啥叫愚痴？最愚痴的根本意思是视之变粗。
对，有点老
了。视之
变粗，
自以为聪明，
妄想分别。
简单说，世间的小聪明在佛法里称为愚痴。
这是不是最重的愚痴？
对，这是根本愚痴。这个就是世间的那个小聪明，耍的小聪明，就那一种，那是最，那就是愚痴。愚痴的根本意就是这个。
哎，都想不到。
这不他认为的聪明其实是傻，那不是真正聪明，不是真聪明。那大智慧聪明是什么样的？老百姓都知道大智慧，也就跟愚笨一样，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好像很愚笨一样的，那是大智慧。
那都是
世间的小聪明，耍耍小聪明，那就叫愚痴。那下面这就是愚痴的根本意思，就是这个小聪明。
那做事情比较快，比较麻利，反应快，然后比如说做工程师这个，然后学的也快，然后弄的也好，那这个
不能放到那个嘴愚痴啊聪明，不能放到
这不是小聪明，
哎，这不能放到那里头说，这是世间的习惯，你想放到这里头，实际这就是什么？刚才说的心态，现在说的是能力。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关键是心态和能力，这是
两
个东西。
做事的能力和你那个自我的心态，这不是同一个问题。贪嗔痴慢疑说的是自我的心态，牵涉能力的事。
等一会儿，老师慢点说，他就是这个，因为他总是会往他这个人做事麻利，他总是往那后面想。他
做事麻利，这就是说、啊、他这个做事能力好，也就是说这个。这样启用啊啥，他可能比别人来的快。
那不相干啊，你还是心地。
心地是自心的、啊，自就这样说，自心的素质，用这个话好不好？是说素质的。你做事的能力，那个跟不是跟素质没有关系，而是那是一种就是外放性的，是个外放性的那个能力。就说这个，这是内涵，这个就是说的，内涵就是这就说的。本身的事，本心的事，一个说是内涵，一个是向外说的，不是一个方向。
内秀
啊，一个就是自身的质量，或者另外就是干活的能力，这样说。
但是干活的能力不属于佛法的修行的范围内的吧？应该是内涵这一类的才属于是呀。
内涵是好像这样说，那是本质。
嗯。
这个干活能力那是妙用。就本体和妙用，这样体用这样说也可
以。关照说的也是这个内涵的事儿，是吧？
那肯定是心态这块嘛，指的是心态这块嘛。所以他就跟师傅说：“你外向做事的是能力，那个心你们是修心性的嘛，佛法修心的嘛。就像你腿功好，不代表你的心性这块好。”
关照，你要说是内涵啊，有点不准确，应该说是。应该说是明白内涵，这样说关照， 关照，
不
是属于照内涵，明
照
内涵，对对对，这样说，照见我愿皆空，就那个照，明照内涵可以说是关照。要说内涵本身是关照，还不准确，
是的，是的，是
不准确这个说法。
你说话呢？我说那个老师，那个延伸一点说，我有时候会问到郭老师说，有些师兄他修千座都快满了，然后他。世间还是就世间的事还是糊里糊涂的，但那个糊涂呢就是跟人说沟通说话办事都是反正很蒙圈这种。那如果这样，您刚才说这个点如果延伸出来讲，他如果用没体现出来，那他的心有没有那个呀？有没有那个？
我根本就没听懂你说什么。
他意思说活干的不好，他的心性算不能不能修得好，是不是对应的？他说心性上修得好。
他说的是你的意思吗？
你一说心性修得好，做事就应该要做得好才对的。
做事不至于太傻，他看着有的人太傻，都是学了佛，
哎、
修了仙路咋还那么傻、
哎？他觉得如果他
别人一说随便就上当了。
啊，就学佛是开智慧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
他就说没融合在一起，
他好像还是就特别蒙圈，完了。就各种对不上，然后也没变化。
他说的蒙圈对不上，就是指的是这人看着就是特傻，跟他特别没法
对
话。
那大智若愚看着也很傻
呀、啊。但是都但大智若愚他做事儿什么特帅的，也跟他这个是吧，就算吻合是吧？他的意思说都千座都完成了，还傻乎乎的。
大智若愚不是真愚啊，是若愚。
对呀、
啊，
但是这就对应一句话，就真正他对大智若愚是非常聪明，就是做事很圆滑了。就你说那种是特傻的，
我其实不是完全问这个，我就是问，就是修，郭老师说，世间事儿是世间事儿，修行是修行，修行是出世间的。那刚才讲的这个，
我给你举一个傻的例子吧。元婴老人不收供养，我有退休金呢、啊。我们跟着元婴老人，也是，我也有退休金，我也不收供养，是跟元婴老人学傻了，是吗？
没有，
那当然不是
啊，那不是
智
商
傻
啊？对呀，刚才说了个傻，智商傻吗？
不是
这
个，
这个怎么让人更
敬畏？是不是
这
个？
说的不是
啊，我跟老人学傻了啊？
没有，
是啊，这个给他钱都
不
要，
不是这个，
那是世间认为的傻。
对呀、啊。
所以老师问你们，是不是这个就觉得傻吗？
不是
的，你们就觉得老师。
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吧，那诈骗案明显的是在骗你呢，就那也被骗了，
对，
就这一类的。那修了也照样被骗。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意思呗，他如果先生是修出智慧来了，对世间法应该处理的很圆融很好的意思，他们就讲这个是对应的，他们是问这个，
我
是吧？
让他说。
但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要完全对应才叫先生的关系的好，他们是觉得先生的不好，世间法就一定是要很好的。
老师，那我重新问啊，这个问题就是咱们修心中心法是。郭老师说出世间的，那对世间的这些事儿会不会有影响？是不是修了都会在世间的部分有些变化？
我说两个词儿，你听说过没有？出离心、菩提心，这两个名词听到
过？词儿听过，
词儿听过，但是具体用在哪儿没有想过。再加上这个佛法里的修行，把他这两个心摆到啥位置也没考虑过。
不知道。
那这样说，咱就说佛法大小乘。
大
乘小乘，这个有个基本印象吧？
啊，知道一点。
好，这就是小乘行人发出离心，不发出菩提心；大乘行人发出离心，也发菩提心。出离心是共同的。出离心啥意思？知道吗？
就是不想在世间待了。
对，为什么不想待了呢？这
是太苦了。
对，这叫离苦，这个就是离苦。但是看到苦了吗？这是又一个，刚才说是离苦啊，现在就看到苦了吗？
看到苦了吗？
你看他苦
了吗？感觉到苦了吗？世间苦吗？看到他哪儿苦了？
啥意思？没听懂。
哎，不是要离开这个苦吗？世间有苦吗？哪儿苦了？
那看自己认为了，他认为苦就苦呗。
那
他不认为苦，
认为苦
也没会有，
认为苦，你的又是有个依据，哪儿苦了？为什么说他苦？
心里苦吗？
你说这个心里苦，我你认为是感觉心里难受是苦。
啊。
你说苦，实际上啊， 心里苦，你说这个心里苦应该不是苦的意思，为什么呢？我认为你心里苦是业报，造业受报，正在受报，受恶报。
我知道了，这个苦是循环。
我们是
过去的苦，
是对苦的认识。你说循环这一个符合苦的根本意义。佛法认为什么是苦？很简单，一句就答出来：无常故苦。
对，就是无常。
为啥苦啊？就因为无常，
无常
所以苦，这是根本意义，就是苦的根本意义。这个刚才那个就是不知苦，现在知道这个就是知苦。知苦就要把苦的根挖掉了，苦哪来的？
无名，
造业来的嘛。不是说了，不是这是业报嘛？就是心里难受是苦，是业报嘛？那就是苦集灭道的第二个集。集就是你自己收集来的，这就是四层真理的前两层。就
老师，你看到我没跟上，你刚才那个说
四层好了是？
不是没好，我是没听，没完全听懂。
集
是那个苦，
集是集中的集，集合的。
我说那个苦，你说是造业来的，
那就是集，造业就是集啊。
你不是说造业来的吗？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造业是一种。
积累各种的集到一块，
集合
到
一块，
然后他就发现出来，他就有一个事儿出现了。那您的意思是在六道轮回里，在这个苦里面，
我们刚才
是因为
我们
造业才来在这苦里面。
我们刚才把六道轮回集中到一个字上了。为什么说苦啊？就说了无常无苦嘛。轮回不就是无常吗？你要是有常，就不用轮回了。一个形象就到底了，还用轮回啊？轮回到六种形态叫六种。实际上说的六道就是生命的六种形态，就是现代语言。什么叫六道啊？就是生命的六种形态，我们是其中之一。我们这种形态名为人，称为人，就这一类。
嗯，这都是因为造业来的。
你说的就是太猛了，不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么什么？这就是说苦，就是这个苦哪来的呀？集来的，这就这个时候再说，先把六道归结到苦上。然后说苦从哪来，再说集，这就是所谓四谛的前两谛啊。前两谛是时间法，时间因果，集是因，苦是果，这就是时间法。四谛，世间两谛，初始两谛，初始是灭道，灭是什么呀？灭是极灭，极灭，灭什么呀？灭苦灭集，把时间法远离它，灭了苦，灭了集。就是也不造业，也不受报，是这个灭苦灭集，这就是所谓解脱，从世间的苦海里解脱出去了，这就是灭尽。怎么样才能灭啊？哎，这就是找灭的因了、道修行修道，灭道是出世间因果，是超出世间的因果，所以苦集灭道就是世间出世间两重因果。一般说在一块儿都这样写一块儿，事出世间因果，实际上应该加个顿号，事顿号出世间因果，可是一般都连着读下来，事出世间因果，特别是事出这俩字当成一个词儿，那彻底误解了。把这个话以后，事出俩字不能连起来，它应该加顿号的。事出世，世间因果出世间因果，就是简说事出世间因果，事出世间。
那您刚才说大乘小乘，
就搁这分了，就搁这个地方分了，也就是不发菩提心，只发出离心，就是小乘。大乘是发出离心，也发菩提心，菩提心是度众生之心。我自己跑出去什么意义啊？我离开这个苦海有啥意思啊？大家都应该离开啊！他不知道苦，我告诉他，他不愿意离开，我可以给他解释清楚道理，让他发心离开。这就是大乘菩萨就干这个的，按说解脱出去，这就是正方向，是离苦海，出离是正方向。要是到这个世间来呢，那就是倒着走的，不是正向，所以叫道家慈航。他偏偏要来，本来应该出离，他偏偏要来，道家慈航就是为了度众生，他才来了。正是出离，何不是来？道家慈航是来这个世间来了。他本来可以解脱出去的，但是他不解脱，为了大家，他又跳到这苦海里了。
大菩萨的心，菩萨法心度众生，这就是自为得度先度人的菩萨法心。他自己还没有处理苦海呢，还没得度呢，先考虑度人，到家身上来了，这就是菩萨法心。这不是
自己还没得度呢，先考虑度人
啊，这不就是楞严经常说的吗？自为得度先度人的菩萨法心，
这样的。
这是楞严经讲的，下边还有一句啊，下边还有一句是上，像对联一样上下句啊，自觉一缘能觉他者，如来应是。这不就楞严经的经文吗？
自觉以缘能缘他者，
能觉他者，还能连觉悟，这是如来应是。
自觉的
圆
满已经圆满了，缘能够觉他，就是自立了，自立圆满，然后也利他了，自他两个都圆满，这是如来。
这就是如来应是。
菩萨发心，
那是菩萨发的心呐、啊。自己还没得度，先考虑度人，先发心度众生，这是菩萨发心。
我以前觉得这样这个面。
菩萨发心，你注意，仅仅同意你是发心，没有认为你能真正能度人，因为你自己还没得度的。
对，所以
这是发心好，
道理。
表扬
这
个发心，
这是想多了吧？当然，这个心是好心，但是还是得先忙活自己。
对，还得先，你想啊，你自己都没有觉悟，要别人觉悟，不可能的事啊。
对呀、
啊。所以那是个发心，先考虑度众生，先不考虑自己，那是个发心。菩萨发心，赞叹这个发心。实际你要想真做好度众生事，你自己得先成就。你自己都不能得度，咋可能让别人得度？那是不可能的事。其实，
老师，您刚才说的关照的事儿，其实这关照的事儿，我前座那个时候就晕乎乎的，到现在过了节奏，我还反正。
那这么说简单说吧，关照去检讨，这样说行。
不是，您刚才说，说就守住初心，守住真心，然后我觉得。
那就是显真的来。
我觉得这个好像简单点儿，就比我去找那个哪个是贪嗔痴，我就分不清楚，好像对我来说容易一点。要不然我都不知道，
不需要找，
该关照
这样说吧，你只管守住真心，不需要找贪嗔痴。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妄念来了，发现了以后就断掉它，你往哪找了？断了还能找啥？断掉了，哪找呢？也就是根本不需要去找出它，把它扫剪掉它，把它扫除了。扫出尽，扫除了没了，你往这找他，不需要找他，不需要找。
觉得这个容易一点，要不老是跟我说忘去妄念，去妄念，我就在想哪个是妄念，哪个是那个，我就懵了。但今天您这样一说，我就觉得哎，好像这样简单，对我来说就容易一点，我就自己就知道了。
减法就是减法，去掉它。减法。
我说完了，你问，不好意思。
我就跟老师经常就是看到那个小动物，哎呀可爱，然后就哎呀好喜欢，然后看到那个花，哎呀好看。
先说那个小动物，这个对人是有一定危险的。为什么呢？只要是跟人亲近的动物，你可以认为它已经离开了畜生界到人界来了、嗯、你可以这么认为。那么反过来呢？你要跟动物牵涉过深，你就离开了人界到他那去了，有可能吗？这两边谁的力量大，谁是胜利者。假如你的力量大，他就会下一生就不是动物，他就是人。他是人，并且还可能跟着你学，都有可能，因为跟你有缘。要假如颠倒了，你看见动物就高兴，看见人间就反感。
没有。
哎，这个我就说过头话，看见人家
有
这样的
人，
反感人家那事儿非常亲近
动物，
特别是一群动物，他更亲近，很可能他到畜生界去。这个也是有些危险的。
那可能他认为去畜生界也没啥不好。
他认为好吗？他要不认为好，
就是他没认为不好，
他就是认为好，
他就喜欢，就是他就跟他当小印。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啊，不要说是动物界，就是地狱界，他谁都挡不住，连地藏菩萨都挡不住他，他非去。秦桧就是，秦桧那个他都没有中阴身，你别认为他有中阴身，直接下地狱的。这个跟
是他知道这样，他就想去。
他非常想去，他那背上都穿发了，地狱火出来了，他非常想跳到那火里去。地藏菩萨那个莲花座从火上升起来了，来了，哎，你先别下，别跳啊！说你写字写得好，秦桧写字写的是真好，他那毛笔一横，那个笔尖往上一点就是个三角， 你见过我们那个译的没有？
仿宋。
那秦桧写的。
宋体。
我们不说它是宋体吗？因为不能说它是秦体，那是秦体，其实就秦桧写的。我们看见那个宋体字就是秦体，就是他写的，但是他太臭了，他这个名字，算了，他是宋朝人。说出宋体了，不说他是秦体，就是他写的那字儿。你写字写得好，你写个南无佛，我可以让你暂时下去，以后用别的方法赎罪。不可以写啊，写跳下去不行。
为啥？
业力自心要跳，绝不是别的俩鬼掐住他扔下去了，绝对不是，拦都拦不住。他这就是说自己造业造到自己心里，他的心非想跳下去，就是这样。哦，你是写不动了啊？就是那好了，你能念个南无佛，我也能让你不下去，就别忘了。摇摇头，他不念，地藏菩萨都拦不住，非掉下去行。这些事都是自己牵引自己，别认为啊，我造业了，结果一判决把我扔下去，绝对不是，他自己想去。
所有的人都这样吗？
都这样。都是自心领的，我们为什么作为人来？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是不愿意来，能投生为人吗？那是以前造了善业了，就这种心就升起一个要成为人，升起这种想法。要是造了恶，他就不会有这想法。他想成为畜生啊，或者想成为恶鬼，他不会想成为人。所以都是以前为心造，并没有谁掐住谁把他扔下去，没那回事。
那个故事说的那个婆婆。女儿，然后她妈妈那个在地狱道里面受苦，然后那女儿给她啊，
你说那是地藏经，
那
婆罗门女、观摩女，
那
她妈
妈
不听她的，
想自己去吗？
当然是了，她不听啊，她是做女儿劝她母亲，这个做善事不做恶事，就是不听啊，她自己要去啊，她就像女儿也拦不住啊，她只能到。
那我的意思是说，她想去地狱道，她就知道要受那个苦。那想救她是她女儿想救她，并不是她自己想被救。
当然不是她自己想被救，她自己想下去，这是她自己要下去的，没人拉她把她掐着她扔下去，她自己想去。为什么造恶之心使然？她那个造恶的心就让她下去的。
但是她突然的，她发了猛烈的心忏悔，她好像也能上来。
那个她不就遇到解脱缘了吗？
嗯。
要没有解脱缘，他不忏悔啊，他根本不忏悔。他遇到解脱缘了，他就可能发心忏悔，这就是他解脱的解脱的因，然后带来解脱的果。他那个能忏悔，他就是解脱之因啊。忏悔的结果是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像《金刚经》上讲的呢，那就是忏悔的结果。关键问题有想忏悔吗？有解脱忏悔，有想忏悔啊？
知道自己错。
他认为他那个对呀、啊，忏悔他不对
错
在这儿。
他怎么认为自己
不认识
忏悔啊？就是他不认为自己错。
别人认识跟他认识不一样啊。我跟你举一个人吧，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张展硕骂齐老师，你认为他应该忏悔不应该？
当然了。
他自己认为他不应该忏悔啊。
对呀、
啊。为什么？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你知道有这个，以前就是前几天有这个事儿，他想跟我见一见，我说好吧，要见一见。你原来说的那些话在哪说的？现在你发一个忏悔文也发到那儿，就算以前没发生过，咱们该咋讲还咋讲，不肯啊，不肯忏悔以前，他不认为他说的，就是骂你也对，现在跟你和好也对，都是他的对，没有错误。
所以为老师是泥捏的呢，想怎么样？
想骂你骂你，想跟你好就好
啊！对，
我说我就这么说了，我说要是这样的话。不肯忏悔他，我也不能见到这种程度啊！我这么贱呢、啊，想骂我就挨骂，想说好我就跟你说好。
不过老师，我真的见过一个这样忏悔的，我真的见过一个。跟老师，你知道那个我不说人名了，还是他以前的时候就骂了我，骂了我之后就骂老师。他主要是骂我们不开悟嘛，对吧？我说没有事儿，我说我不开悟有老师，你去找老师。他说老师也没有开悟。我说那就是你自己犯贱，老师没有开悟，你为什么找老师灌顶？为什么找齐老师灌顶呢？他说我是看中元婴老人的。所以我找齐老师灌顶，你知道我说可以，我没有说是怎么样，我说可以，那你就先学吧。他说他就看着元婴老人，他就去灌顶了。后来他又找我，他要问我问题，我说那你要忏悔，你必须要说，就是你说齐老师没开悟这个事，你必须要忏悔。结果这个人真忏悔了，现在千座修完了，他真忏悔了，他说他错了。
对呀，所以人家能自己
有这个人，
要说这样，他说的对，其实我这根本就不存在开悟的问题。 没财务，
那就是财务啊。
没财务的。
他如果这样说的话，他自己绝对开不了悟的。他这个地方必须要改，他这个地方不改，他自己开不了悟啊。他怎么能够这么说呢？他肯定开不了，所以我肯定，这个人还是够老实。他说了，他忏悔。
这个可能有一个什么误解？灌顶必须开悟了才能是灌顶，没有这个。
那不是的，那反正我这就
是。因为什么呢？我刚修心中心，不到半年时间就开始灌顶了。
对，
往哪开悟呢？
对，是啊，所以他，所以他可以修，
真的很多人就以为是要开悟才能灌顶，好多人这个误解。
就是我让谁灌顶，我根本就不考虑他开不开悟，我只是考虑他的法缘属，弘法是缘是不是属？什么叫弘法是缘属？非常容易看出来啊，他是一拨人的头吗？
嗯，什么？
他是
一拨人的头，
一拨学法人的头，他要是一拨人的头。那他就是他的弘法之缘成熟了，要不然那一群人怎么会去找他呢？这也能拉来人，拉是不管用的，他非要找他，这叫弘法之缘成熟。
对，有些人就说你刚刚你跟我灌顶，我就学；你不跟我灌顶，别的老师我不要。有些人就会你给我灌顶，就说我没有灌顶资格，他就是要他灌顶，他才那个。
那这就应该吧，灌顶资格。
那是他不多啊，他
那应该给他灌顶资格。
那他才一两个人，不多。他也没有一波头啊，他就几个
针了，所以那个人修，我说可以啊，他觉得老师没开悟，元音老人是开悟的，我说你可以修，但是他要是真的有问题要问我，他涉及到开悟的这个事儿，那他不承认老师开悟，他绝对开不了悟这种人。
当年老人让我灌顶，也就根本不是冲着开悟来的，就是人多，因为总是有人去上海，那个过去那个交通啊，那个什么打个电话都难着嘞。算了，刚不要让他来了，你跟他们关顶吧，就这样，那根本开悟哪开悟啊？刚修心中心嘛，不到半年，往哪开悟？我学习心中心还不到半年呢，那一段时间确实要学心中心人多，都还总是来找我，我介绍我就老是这样。
哎，那老师，那我想问一下，那比如说这个传法师他没有开悟，那人家问他法的时候，他隐瞒，那怎么行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
没有开悟不等于我们现在讲的全是理论啊。要是开悟，你要是懂得这些理论都开悟，那行了，那开悟的人就多了，懂得佛经的意义、老人开示的意思的人多得去了，看看书都能懂，这就算开悟啊。懂，开悟是不讲理论的呀。有这些理论，他不是算开悟，只是什么理上通了，怎么说呢？
就说他理上被跟他讲了，是吧？
那赵金刚把这个青龙抄书抄都烧了。
那个可以认为他那个青龙书抄是就是最好的金刚经经解，他给烧了，他讲金刚经讲出名头来了，大家称他周金刚。
就像现在有些禅学家一样，是吧？他没有开悟，但是他就用讲得很好的那种一样。
大家称他周金刚，就是讲的最好的讲金刚经，结果他把经解给烧了，因为他后来是学禅嘛，讲的最好那是教下善知识。讲教的善知识，最好的善知识，学了禅了根本不管你教义的事儿，所以他就
不像六祖一样
就受掉了。学禅只说见性，他不论教义，不谈教义。
老师真的存在理上通了吗？如果他没有开悟，他理上能通？
你这样说，佛法是不是学问？
是，
应该是学问。这个学问他就有通达的。有人这种人不多，知识分子里头有能通达的，这就叫通教义。你把佛经弄通了，就是通教义。我举一个最通教义的一个和尚吧，就智者大师，他最通教义，他都能把佛经分成藏通别圆。
哎，不光是藏通别圆，
顿见立地的地，都这样分。
还有五十呢，
五十八教，对，五十八教，他是把这是五十八教是对谁讲的？分佛经的。把佛经搁到哪里头，把整个大藏经的佛经啊，他要我读一遍，他咋能分清楚啊？
智慧，
他不但能读一遍，还能深入理解经义。
对呀、
啊，他要不深入理解经义，他咋能会分那么清楚？他如果他分得好，他是天台宗的天台智者大师，别的宗的都采用他这种分法，别宗也同意。
他能对，
这就是真正的大智慧人。
那他开悟了吗？
说他开悟都等于侮辱他，比开悟高的高级的多。
那我是想讲的是，意思是没有开悟的人，他真的能通教理吗？
能，那是理论上通的。
那好像你做饭一样，你没做过饭，但你知道要放水要放米，大概多少？
你
注意，
智者大师，你不能说他理论上通达，那就低了，因为什么？是他总结的理论，你还在 通达他的总结叫理论通达，他自己总结的，你能说他只说的通达不是看？
还有他的师父也那个，他师父是第一个，就是说我的师父就是龙树菩萨。其实他跟龙树菩萨根本没见过面，他就是看龙树菩萨的东西，他一看，哎呀，原来是这样，他就说他的师，他就说他的祖师就是龙树，一般人不敢这样说啊。
这龙树菩萨就是中观的创立者，创立中观的嘛。他讲理论讲得很细啊，中观论一开始那四句大家都听过。对，是个是个，不是这些啊。
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
不是这个，是个什么什么诸法？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一开始四无生，这就中观论的开头就是四无生。这四无生这个理论就不好理解，他开头就说出来了。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都是说这个，这就中观论前头这四句，诸法是都是偈子，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就是这个说这个生就是无声，说的诸法
就把究竟一讲，
我们这群傻了吧唧只能说生就是无声，前面也说不出来，
人家就把究竟一讲出来。
其实我有个问题，这个。不有问释迦牟尼佛，你密度以后，这个以四一嘛，这中间有两个四，有两个一两一，不一不两一。
啊，
一
中一
人，
一法为人。
对，
一开始是一法为人，
不从中，他是通教，这本就是说细论，是吧？
你现在是说四一。
他要不通中，他说能通教，也就是细论。
通中不通教，
哪有那理论？
他说是。
你反过来说可以，
那教
他要不通教，他说他能通宗，这是意思。这样说可以。实际上，古代的所谓禅师，他深通教义的。还有他禅师还说不主张打坐，是好像是那是劳形劳身体的。实际上他打坐功夫甚深，这是古代说不主张打坐的人打坐功夫甚深。说这个就是不以教义为依据的人，他深通教义。现在有一批人也说的是学禅的人，他不学教也不打坐，他不懂教，他打坐一点功夫没有，这跟古代人是没法比的。现在的狂人说，这就属于狂人，
好像很多，
也没人管，
相当多，并且这一类人一般号称自己是学禅的，
啥都
没。对，我前段时间有个学生，就是我们没谈过学佛什么这些话，你知道吗？有一天他跟我同学话，他突然说。我是开悟的，我和我师父都是开悟的，吓了我一大跳。我说你在说啥？就是完全没有说
到
修行的事。他突然跟我说，我是开悟的人，我和我师父都是开悟的。我说
前两天还碰了一个，也是这样。
他就这样说话
了。你跟他一说，你压根儿扯淡，完了他就跟你急了，马上就不理你了。你要说他没开悟，他马上就急了。
我也跟他对了几句，后来我就笑笑算了，你爱
上
好跟我也没关系。
有一个他说也看过老人的，他说吃了就没吃，我怎么就没吃，然后我刚好切水果，拿个刀子一往他身上弄一下，他叫绊子，我说杀了也没杀你，那么怕干嘛？就跟一下就看，我说你不说是假的吗？他就想，他也没有皈依，好多这种人，他听了一点教育，就像刚才老师说，他这种是学问，他自己一点实修都
狂人，
对，好狂，
狂人发狂了。
现在互联网上短视频里面动不动就有这样的人坐在那儿，
不少
啊，像我这样的开悟的人怎么样的，我的天哪，现在真的是啥都有，他们就是就那种衣服，对对对，然后泡点花，弄点啥，泡点啥，弄点花，像我这种开悟，我跟你们讲，开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开悟的人是怎么怎么地，今天这个词儿被广泛的抄袭了。哪有哪几个点又怎么怎么地？哎呀，这样的人真好讨厌。
就笑笑呗，哎，你孩子怎么样？
头发也得稍微处理处理吧。
那老师刚才那个问题我还没问完，我只是举个小动物，比如说是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就是美好的事物就着进去了嘛。但是比如说我看到那个人好像有点讨厌他的那种做法。然后我就马上就知道是我的问题，我说肯定是你自己出了问题，
也未必
我就会我看他不顺眼，肯定是我心里也动了什么。
两种可能，你看他不顺眼，他可能是真有毛病，也许人家没毛病，你这判断错误， 你不能说都是你的事，也可能只是50%的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真的不行。
啊，对，但是我能看到人家不好的时候，我能看到自己的问题，但是看到美好的东西，我就觉得好像很自然，我完全就陷进去了。我就完全
能关照好的东西，
陷进去了。
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看到别人不好，就算他真有问题，那我在意了，是不是我的事儿？
你在意不在意，其实没意义。你说了他能听，还可能有点意义。一般来说他是不听的，那你就是那我还说不说了？我的见解是，说不说在你，听不听在他，你该说还要说。
在不在意，在你。
我就没在乎他听不听，这样就好。
这个跟刚才
一般人都不是这么想，一般人想他一定要听我的话才好，这就麻烦了，你自己陷入到烦恼里了。他不听你那是极有可能的。
但是有
我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他，就不在意。但是不是不能因为这个我就不说，该说还得说。
世间的出事儿的方式，可能就会因为对方也不一定听我的，算了，我也不说了。
对呀、他不听我的，我也要说。这就是我们认识的不同。说了以后，我没指望他听，我该说还是要说。
那为啥？
实际上啊，他有回头的时候。你说了，功不唐捐，可以这么说。
那这老师是大慈悲了。
一在以后，一可能在以后。
那比如说，我看到那个好东西。我就是觉得他肯定是死有的嘛，我想了一下，
你说完
把他当成
录像，别人受益了。
我把那个他虽然不高兴，他不一定什么时候想起来，他觉得
对，
他当时觉得很难受。老师，那这个和刚才的关照有关系吗？刚才说的
这跟关照不相干
啊，我觉得是
跟
关照不相
干，不是一回事。
那我就觉得看到那个东西着进去了，就陷进去了，就完全就是跟事情都没区别了。然后
我不就说你自己应该跟自己逆吗？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跟他那问题不是一回事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
你明明知道这样不对，
但是当时忘了，当时就觉得那些死有的肯定就是那样。
打坐修行都是有用处的，那你那个妄性就会减少，能够警觉的那个心态就会增长，都不可能马上彻底变过来。
就是坏
至少他在转化，至少他不会有坏。
现在我要问出来了，我就觉得我应该还要往前走。
老师，有个问题
想
问您啊，就是这个，因为您老人家呀，这个讲法给大家做开示这么多年，也可以说见了好多的学人，那么针对不同的学人类型。有不同的一些手段、手眼、方法。那么，作为现在许多的一些有许多新您的弟子啊，观点传王老师，那么在接引学人当中的一些方法，或者一个是方法手段，您给我们再普及一下。再
没有没有这个，实际老人开始为准，我说的不会。我也不瞒你，有啥说啥，知道多少。
我们那个什么智查群里，他们天天是不是都是讲这些啊？
什么事啊？
有的人，你像张仲才呀，他就有接引方法呀。
啊，
对对对，
那是人家个人总结，个人总结，
对对对，
是吧？
老师说他这儿，
我这没有，我这没有这，都以老师说的为准，我说的都不会准，只是有一个原则，我不瞒你，有啥说啥。
嗯。
知道多少说多少，不敢保证是对的。
哦，明白。首先收着洗发精呢啊。还有那么老师对新密灌顶传法老师，就是您的弟子啊，就指您的弟子啊，那边有您在弘法历程当中有哪些建议，或者说是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要求啊，对吧？
还是刚才说那个话，以老人所说为准。
对。还有最后一个还有问题，就是那个对，是那个关照的话，那个啊，
手机上记着呢，
记什么记着呢？手机记着，就是关照三部曲老师最后那一部曲，本来是说关什么照啊？
还是只说前两个吗？
不说最后
边。对
吧？后边这个话拿前头没有什么好处。后边话不能搁前头说，搁前头说他就不需要休息了，那还能行啊？本来是不管什么让我休啥，这后边话不能搁前头，正到那个份上才那么说，不到那份上不那么说。前头那个学人倒不能在哪儿，那不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是比喻，比喻是观照断烦恼成佛道，必须这样说。
老师，问题是他已经修了这几年了，也六七年了
啊。所以老师，我就想说，那就像您刚才说，扔了吧。我感觉扔了那这样的话，和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是不是可以说？
哦，你在理论上这么，那你有你的道理吧？你这样认识。这是这样。
如果我的理解就是说，本来说，本来说
老师以前不会这么说。老师说你
这
个理论你咋妄想啊？观照不是理论啊，不是让你这样去研究的呀。
他说扔了就没事了，其实
他没扔啊。
不是，其实就
是
他有啥东西。
其实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正是观照。如果我理解，
扔了就没事。他就
是观照，
有东西可扔吗？
不是理论。
实际上有东西可扔吗？他还是没有。
哎，
嗯。
这
差
一点
还
是
有
习
气啊，
都不知道不着相，光
在你刚才那时候说，这是。
天哪，老师，这给你的，这就是这
中肯的，
收到。
烦恼的提醒，
收到也没收到。老师就是说烦恼就不提，在这儿说了哈。
刚才不说烦恼就不提了，那个时候别说。
对，
搁在一个地方说。
那你先有的烦恼啊，
先把你扔掉，扔掉吧。
不扔，
还是用力。
可以啊，你这扔掉很容易的呀，我歇下来就行、是。
先把
你
扔掉，把你歇下来扔掉。
那好像就是您说的，没有啥扔的，扔啥？关键拿啥扔啊？你妈拿东西在哪儿呢？要扔。
不是，问题是你看着东西又想吃了，怎么办？再回到那儿，我看看咋样。
那我现在给你扔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不是，那你们想吃了就吃了，会不会是贪心啊？
我扔的如何？
看着钱了，想要了，会不会是又回到那儿了？
想吃了就吃不就完了吗？
你说是不是贪心是吧？那我再来一个。
这个是嘴硬，真的要硬，就跟老师的话相应，要听老师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没听懂再问。那你这一辈子就出家就成吃货了，行否？
再吃一个，
不是你光吃你说呀，你开心吗？
说啥？说问号吗？再加问号吗？
这要把扔掉给扔掉，给改个词儿，那起码也是在想扔，
那就完蛋了，起码气流都不行了，气啥都不行。
我就不讲歇几步都很歇，
关键是就是。你把东西拿来，我给你歇歇了，好吧？
一会儿他又回到原来的那个上了，就怕是。
不是一会儿，是啥呀？这一下歇下来了，过会儿又起来了，
言犹
在耳再拿，就关键是这样，这是我说的问题。嗯，就是再说白了，车会开，但是我想不光会开车，会启动车，要把这车在高速上行走的。
老师那都没有车可开，谈不上会开。
不是，这是打比方这么说，我知道你要这么说的话，路都没有。哎，咱今天聚会都没有，你我说话都没有，饭都没吃过，是不是啊？哎，那都可以这么说。是的，是的。
没有，没有，啥也没有。
啊，那我无了，又整多少天了？
我都跟你说，你跟他讲，不像他跟你讲，有像
没有？我不想，不想。
讲这讲那的，哎。
我昨天都说了，不再说了。江师兄作证。
嗯呢。
那就是修行，就是跟自己立哈。老师说的这句话。
是啊，是啊，跟自己立。
老师，您能不能讲讲疑是什么？
疑
怀
疑，
他能听到
疑
的
疑，
不信相反的疑就是不信。简单的
说，要信啥呀？应该信啥呀？
那你疑啥？
你说应该信啥？那我就说我应该信啥？我不知道你应该信啥。我应该信
啥？
我心里有。
先搞清楚。
他老说我老说我有。我心里有佛，我也信佛，就有这个。我有，不是我。
说有说无，还都疑着呢。
信佛就是佛说的对。你以前小的时候，
是他对的，是咋的？
这话说有说无都疑着，并不对。
你有疑，人家才有信。
看了很多哲学的观点，
就是
所有的观点，最后一看，佛说的对，这就是信。
哎，对，有的人信，我们以为他要疑。啊，这么说可能更
是你先有个疑，老师这里才有个信。你没有个疑，老师这里连信都没有。
我觉得我
小朋友，所以老师说信，
不全，
我也信。啊，我没觉得老师疑。
怎么说？我的信里面有一些，我不知道咋说，就是我觉得佛菩萨那个是那样的，然后应该去那里，应该那个。什么用佛的知见来？
实际上，你如果对现代的就自然科学或哲学现代的了解的事情的话，就是不仅仅有个大概的印象，而且它就是具体的格局，你都有一个印象的话，你就知道了。除了佛，任何外道的说法，它都不符合现代自然科学。只有佛说这个跟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有关。
老师说的其实就是出世间的这些道理是符合世间的这些规律和现象的。
对，就现代自然科学对于世间的看法，乃至于对宇宙万物的看法，外道都不这么看，佛就是这么看的。
但是科学
咱们简单的说
外道啊，
都说十方三世诸佛，十方吗？八方啊，哪有十方？上头是个天，是个盖扣着的，地是平的，哪还有世界啊？它上方世界，下方世界，只有佛这么说。外道都不这么认为，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观点，你看看咋会上下没有世界啊？咋会没有啊？但过去它不是这种观点呢、啊。过去古人认为天是个盖是扣着的，是地是个平的，他不认为地是弯曲的。他们这就也就是这是古人的认识啊。但是佛在那个时候说法都是实话，不是只说八都是实话。还这例子多了。这是说宏观，微观也如此啊。微观你比方说我们现在都说就像这一杯水吧，透亮透亮的啊，里头好多细菌，你一定知道好多好多活的细菌。对啊，那古代它没有细菌这个词，它只能说它是虫，看着像虫吧啊。晶莹一杯水，八万四千虫，这是佛说的。谁能看到里头这个微观的八万四千虫的，这就是这个。佛就是不管宏观微观，他都说的真实，他讲的是真实。
现在也是求证，得证。
所以
现在是望远镜看见的，拿个望远镜一看，就是有好多虫。大家说那叫细菌吗？
就是科学越发展越证明了佛说的是，说出了真实的情况。
外道他那种教育里就没有这种说法，他不会有。
他没那本事。
对他没有，他看不出来，
说不透。
佛是看出来
的，
佛当然佛是天眼看，看见天眼看见几位，他能看出来。
那是不是
天眼有层次的呀？普通人看天眼未必能看见细菌，就是它的层次够。佛眼可以走，不仅仅是天眼的，还有慧眼、法眼、佛眼。应该八万四千虫是法眼见，法眼见虫应该是天眼的，那跟普通天眼要高两个层次，比普通天眼。
那二郎神就不行，对吧？摩西手罗嘛，老师是吧？摩西手罗是天眼。
对，那二郎神那个眼就是典型的天眼。那是最典型的，那是天眼的。
老师说回来，这个疑我知道了，就是其实您说的这个，我也特别就是心里面是特别认同的。但是作为反正学佛学的很刚入门也好，就是很浅的，我会觉得有时候用佛，我认为的佛教的，或者说佛菩萨讲的这个话来指导生活的话，会懵。那您刚才说完了之后，我发现哦，我知道了，是因为我对佛说的话知道的不够多，理解的不够明白。就是我只知道他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了那么那么多，然后我就没有把佛说的这个什么微观的什么那些我都知道，所以其实还是佛说的，我就可以在生活中也可以依照这个佛
所讲的东西来
也可以
生活，
也可以。实际上呢，我刚才讲的仅仅是个人观点，你特别是过去的善知识，他不通自然科学，他肯定不会这么说话。那么现在呢，你知道自然科学了，他知道矛盾了。过去他不是这样，他不懂这个，不懂这个也没毛病，也可以在他们的角度上讲。但是有的时候就不好解释了，特别是现代天文学的观点，遇到这些就不好解释了。
我其实说的这个问题，我提到离的这个事儿，是昨天郭老师说我，生活中我是怎么解决问题，我怎么考虑的，是用佛的知见来，来关照，还是用生活中的一些什么学问方法来做？
你现在已经自相矛盾了。你认为佛的处理方法跟生活中是矛盾的，两个其实它是一致的。
我就是有时候岔劈了，我脑子里认为或者我心里觉得佛说的是那样的，是这样，但是一用可能就不一定马上。
那不见得，佛法就是实践法，只是佛法而已，他不会另有一种方法，佛法就是实践法。如果实践法老实，挂心就挂不掉，粘着执着；佛法不挂碍，不执着而已。
老师，我能举个例子吗？我还不完全明白，就是，遇到生活中遇到事儿，那可能有的人学过什么阳明心学，有的人学过什么心理学，学过什么。那可能在没学佛之前，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修正自己。所谓的他自己认为我的情绪起来了，我的心不踏实了，我就用这些东西来调整自己。
你说的不是用佛法，
不是，因为他
是用类似于阳明心学的那
些。对，然后现在学了佛之后呢，老师说郭老师讲的就是你有没有就是看到这些都不是真的？那我有的时候就
只说前头先搁着，后头这个先去放下，等着再说。只说前头这些，那就你说就是人间的智者，人间的智者，智者就是智慧的人。像王阳明那样的人，他就算个智者吧，世间的人。阳明心学是世间学问，世间的一门学问呢。
人间智者，
对，
心理学上说这些，
尽管
它稍微管
点，有些地方
管根本的作用。
尽管它某些地方，阳明心学里某些地方跟禅宗的开悟有着接近，但它毕竟不是禅宗。禅学是学问呐，禅宗是宗教，它毕竟那些顶多算禅学的一部分，它不能算成禅宗。禅宗是信仰，禅学是学问，可以不信仰，不信佛都可以去学，都可以研究学问。要说禅宗，它就必须是信仰，因为它是佛教，它属于佛教内部的，它肯定是信佛的，信仰是肯定具有的，要不然它就不成禅宗了，是佛教里的一个宗派。
阳明心学跟佛教没关系，
佛教是信仰，它是跟禅学有关。他有些接近禅学，
他跟禅学有
关。他禅宗，他是他那禅宗是信仰，他那不信，他那没有信佛的
信仰。
那我举的这个例子，那说回来，刚才我说的这个信，您说的是佛法就是世间法。那用阳明心学和用佛教讲的说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两个。
阳明心学也
说
也说都不是真的，这么讲，阳明心学也这么讲，都不是真的，
也不是真的。
对，他的学问里头也有这个说法。
那我们该怎么平常生活中遇到事情该怎么看呢？
哎呀，我觉得他，我都很清楚他，
不
是的，我很清楚他，但是他自己我不知道疑问在哪。简单来说吧，他以前的时候是做一种培训的，说这种培训是就是类似于那个见解，类似于外道的见解，就是我有烦恼了，那么他会根据你这个遇到了什么，看到你这个人沟通交通沟通能力不行，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是你的家庭位置出了问题，然后把你的家庭位置给摆对，那么你这个就能够解决一些或者有一些改善。
他是这样，我说你现在学了心中心，修完了千座之后，他有了烦恼，应该直接让他用佛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不应该通过这一种的，这一种的，你看这事儿上好像有一些通，但是他根本的问题没解决，所以我建议用，比如说六字明啊，用佛教的去直接的去类，不用让他们再通过这种家庭的排列，稍微的对这个事儿的烦恼。
你讲这个有道理，但是要是加到的课上，那就强人所难了。
啊，他的不是课的事儿，
他的课程里头的内容，要是有你说这个话，他就成宗教了。
他本身的这个倒没有事儿，但
是他用世间法则套来处理问题。
对，你本身就是世间的学问，就是用
世
间法则
啊，对对对，
他还是在
世
间
法则处理这一批人可以信佛，佛教徒也可以做你这一份工作，但是世间法是世间法，佛教徒还是佛教徒。
哎，佛教徒还是佛教徒，就是说，
但是他可以做一份工作，在你那找份工作做，按你时间法
可以的。我一直都说这个东西是工作，
他提供给人的也还是以时间法的方法，不是佛法，那是他的工作。但是呢，他不影响他本人是佛教徒。你本人呢，你这一套学问，你还坚持你原来学问里的解决方法，不影响你信佛，这是两码事儿。
他要是
别掺和到一块儿说，我拿佛教解决他。
但是他碰到
佛教不是解决你解决问题的，你要解决的问题，佛教不对他解决，佛教解决是发心解脱，对你自己解脱，这是解决这问题的，并不解决你心理学上的问题，佛教不解决这问题，但是他有大量心理学的内容，佛法里倒是有。
老师的意思是你
就是说修行目的不同，一个是为了从苦海里出去，另一个是为了让时间顺畅。
哎，
他不苦，时间要顺畅。
啊，对对对对，
根本就不是一码事，目的就不同。
你再说一遍，我听清楚吗？就是一个是要根本上出去，就从这里出去了，从这里
离心嘛，
从这个无常的苦里头出去。你那个是让时间的事做顺，
这是两码事。
说白了，他还不是我们这块解脱到这块，还没走到这块，他还是停留在世间这块。
就是。
你要他慢慢来，才从这块再转。
当然，做
这
份
工作，他只是当个
也不影响做这工作的人，包括你在内，做这份工作的人不影响他学佛，他在学佛。就是佛教徒也可以在他这找份工作做，就按照时间的方法做。
原来就说过这个，我是没有那个，
但
是
他
在
过了，
但是两个还是两个，
对，还是两个。但
是
现在郭老师意思说，他现在已经过了千座了，讲他从我们这个角度去转，但
是
是
的，是的，我没有说让他转这些。比如说他碰见一个佛教徒，佛教徒告诉他烦恼，然后他就告诉他加牌这些。我说你应该还是
我说嘛，
还是让从六字明，从修行
的角度去
转的烦
恼。对呀，你讲从心性这块
转嘛，但他家庭关系既然有所转变，但是他的根本的烦恼还在。就是用佛教的方法直接的让他去弄，关于这个关于其他的那些的都是这样的，你治病你可以治病，但是他解决的是不管你病好病坏的那个烦恼跟挂碍，他解决的是这个东西。
我明白你的意思，对，但是他自己还没转出来，知道吧，他自己还没从那个烦恼转出来，你叫他去带别人转出来怎么可能，就像季老师刚才说的，他自己本人都没转出来，他怎么可能带另外一个人转出来，他首先要他自己先转出来。
他自己有了事儿，他可能自己也在用这种他那个家庭关系去处理他的烦恼，他那个烦恼跟疑惑，他以为是事儿没有做顺，他就用家庭关系一弄，他的情绪就稍微好一点，然后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他可能修千座也可能是在
这个过程。对啊，所以我说他自己本人都没转出来。
他不知道佛教中讲的那些东西也可以去
他
的烦恼。
所以说首先是他自己本人先赚
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就是各种各样的
烦恼。他们所说叫佛教徒，但是呢他还是按照他原来那个份工作的内容和思想去支持。
他的工作
没有
他
很少，就
是
有
他一套体系。
啊，对，
他这一套理论体系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有他一套体系。
对，啥
这个体系可以
各是各的，我问的
不影响他
是问题。对，每个人我就说你们没有一个原来的专业，你们也有自己的认知。你也认为自己的认知就是对的，或者是你会这样想问题，这是很正常的。我刚才讲的问题，我为什么说让秦老师说疑呢？我会觉得是不是我在信的部分是不足够清晰的，然后所以我自然而然我就会有这些状况出来。我是想问这个，你们不用给我扣那么多帽子，我这些事儿我都折腾了很多年，我自己知道我怎么回事。对，我觉得你们不要弄，人家做完了，先做的都很好了。他现在他自己在做这些，他自己有一个思想体系的转变。已经他是以前做外道的这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外道的这种什么家牌，是做了20年的， 现在呢他自己就已经都不做了，但是还有一些惯性，他会用这种去考虑，他有的事儿他会哎不由自主就按照那一套，可能
不做为什么要不做呢？是退休了或者啥咋回事？不做咋回事？
也没有完全说不做，只是咋说呢，就觉得心里面不会心心念念觉得这个东西能帮助到别人，或者说能够怎么着，反正有时候用一用拿来用还是会用的。
那
至于说让我把心扑上去分享去干嘛，好像也没那个劲儿了，就先放一放，就这么回事。
我理解以前你是职业是吗？
是，
不光是职业，他也有一部分信仰，他觉得这个东西好，能帮助到人。但我们一般是认为佛教是好的，能帮助人，这个是根本上能帮助人的。他认为那个好，他做的那个职业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也是为了他认为能帮助人，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做的。
这个是，
他认为是有意义的。
也就是如果单纯当个职业就可以去干了。
跟你这么说吧，反正现在就是悬真空状态，前面那个没干，后边也没有。然后
我是咋理解？你以前可能有你的，我说是职业，就是有单位名称，有你的这个业务活动，有你的注册这一类的。
有
以前有，现在没了。
现在也在那放着呢。
还有，要做还可以做。
对。
那这你还再做也没关系了。
对，刚开始他修心中心，我也说没关系了，
心里那个劲儿会不一样了，就不会觉得
现在动摇，
说用这个来解决
比较幸福了，没你
解决问题也要养家糊口，我们都是这样的当职业呀。
信仰现在是动摇。
其实这个问题不矛盾，自行产业不爱修行，
他
们
是
说
他的什么仪式，
我不矛盾，我就在琢磨我自己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没通的地方，是不是不清晰。是不是这个我矛不矛盾我自己。
那我的例子，你既然要是职业的话，他都有门市部，有固定的地点，现在那东西还在吗？
我们本身就是全国各地开课的。
啊，就不是有门市部。
不是说必须得有一个固定的说。
明白了，你本就自由，他本就是自由
的。
培训机构。
对，就是。
那个张师兄说我是外道头的。
他这话不知道从哪来的，我没说过他是外道头
的。没说过是吧？
好
吧，
行。
没
事，
他们
有一次。
说了
也外道不是贬义词啊。外道不是。
而且我也说，即使外道也不是善良的。
外道就是善良的。
啊、
如果不是善良的，他就不称为外道。外道本身就是善良的。
那
叫邪魔。如果不善良，那叫邪魔，那不叫外道。
外
道本身就是善良。
做外道还不容易。
哎，老师，换句话说，行观起法都是外道，有些阿罗汉还是外道。
对，
你看老师说的
那
个阿罗汉，
外道是善良，
不在行进的海都
是
外道，是
外道。
你看阿罗汉都还能用这个词来说，所以他不是说完全贬义。
外道向善，
哎，对对对，你们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向善了，
向善，外道向善，但是呢，没有菩提本，坏不了，没有解脱的本钱。这个要是修外道修身了，那你土地道没有机会了，就是坏土地道。
老师，我们做不下去了，也是因为我们所有精英的学员全都修行游戏，对，
不
用新的人全都在打坐，然后因为他们啥
邪不惯顶，
想干啥也干啥，天天都在干啥。
这样，只要
干这个，
只要他不忘初心，他就能达到你教他的目的。做心中心法也能达到这个目的。要么你看你这个怎么
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般我都暗示的这些东西不重要，因为他们是家庭啊什么的。
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是不重要，他就是不在意，也能达到。
能，而且效果，他修了心中心效果都很明显。
效果很好。
对，他们的家庭实际上也都蛮和睦的。
佛陀当年不是也度了很多外道吗？
还是你培育的目标，就是他还能达到你培育的目标，更好的达到。
这一类的现在很普遍，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的学习啊培训啊，然后精神上的一种的，其实他们就是进行精神上的一种，大家在一块儿干点什么学点什么或者修点什么，哪怕喝喝茶唱唱歌，这一类的很多的现在非常多。我这边的
一般他就有这个特点，他不能接受传统佛教，他很容易接受心中心。一般就是这个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传统佛教很厉害的，他对心中心法还未必能接受啊，老师。
对啊，传统佛教他
跟他搁一块儿不好说话。
对，不好说话，他不好接受。
师所谓的传统佛教，其实很多人不懂的。像我经常，我不会对佛教，就是因为我还
他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他那个信仰，那个信心信仰啊，我们应该向他们学。
很坚定，
专一啊，很专一，很
就是传统佛教让普通人我都觉得有点排斥，因为那些人像精神病，你知道吧？就是他。比如说人家说个啥，我买个什么菜，然后别人家做了什么菜，如果是荤的，他就说啊你怎么就是在一群邻居这样的情况下，他说啊你这样是杀生了，你这样干嘛，我就觉得你这是精神病吧，人家也没问你，就是特别奇怪，然后就你如果不这样就咋样，你如果不那样就那样，就是这种会生活中会很排斥，所以传统佛教很多人连不上，
但他自己家里面都排斥，说不定
互相
不圆嘛，不圆融，没有方便，那就处处全是敌对的。
他都是标准，好像说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不应该那样，应该那样。
标准，到处碰壁。
所以不知道
什么事。你是哪边的？
我这儿呢，自己来，自己来，没事没事，自己来。
知道吗？
可能有都有个过程。
我是说，以前没接触的时候，
碰多了就来滑，
没有办法接受这个。
你这样吃我这个东西，他就让人觉得很反感。他说，实际上要说，按照现代自然科学，咱就不说信仰，自然科学化验方法，肉确实是有毒，就是跟信仰没关系，没有佛教，也不说佛教教义杀生，跟杀生也没关系，就是个肉食本身，它化验出来真是有毒。
那我
吃肉等于吃毒，确实是世间法的营养学也不主张吃肉，并不是说在信仰造成的。吃肉确实不好，它是有毒。
嗯，《本草纲目》里的就写猪肉的时候就写的微毒，
对，
啊就有这种。
对，它要说都注明，你得注明它有毒，现在可能就是注明的就是有毒。
微毒，
这个我倒是同意的，完全同意的。只是我是觉得，这些佛教好物他们修的状态，他们个人的状态也不代表佛教或者代表这个法门他就是咋咋咋，但是被人们传反正都整成这样了，就比较相处起来，他并没有让别人说我想像你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像我好烦你啊，你别跟我离得太近，就是没有办法能够亲近佛教。
简单的说，佛味十足，
佛味十足，
身上带有佛的味道，我现在扒完了跑进去。
佛味十足，
这个从各方面表现出佛味哈，确实
佛里佛气。
那不是的，你僧人就有佛味的，那你正常，僧有僧味，佛有佛味嘛。